于三种法心异类可知，故阿难说是比丘，为舍利弗说记，诸法从缘生，四法说因缘，四法缘即尽，我师如是说。前面讲四种法心呢，这个有漏法、有漏心，心有说四种，法也有说四种，然后配合说呢，这个是因缘呢相待的这个建立，称为法，称为心的。就像这个世俗间呢，说这个仙药，吃了仙药呢，这人成仙了。那么因仙药而成仙，因成仙而成仙药，这个是相待的，没有说独立的说可以成立为仙或者成立为仙药的。那么可以类比啊，我们就知道了。所以于三种法心异类而可知，就是举一于反三于，以此类推。包括说这个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，和这个非就是都是如此的。那么这里举仙药和仙人，那是说第一重义，就是说是的意思，有的意思，四句嘛，有句、无句、异句和非句，就是这个四句。那我们实质上把一句懂了的话，其他另外这个四句呢，三句呢也就懂了。那么这个阿难，这个故阿难说是比丘，这个一般来讲应该是说阿说是比丘，那就是马圣比丘。这马圣比丘呢是在路上走啊。这个因缘呢，在经典呢很多地方都有讲，就是当时候呢，这个舍利弗目犍连呢，他们出家修道，他是有宿世善根的，虽然两个人都是同族好友啊，生活呢、环境呢各方面都是很好，然后就是去了一个地方去看戏啊，看这个世间这些。这个世俗的这些东西了啊，节目的时候呢，就觉得说这个人演啊，这个唱啊怎么样了，这又有什么真实的意义呢？那这个生命就是好像这个人这样演一样唱一样的，所以就生起了极强烈的出离心，然后去求解脱。但去求解脱的话呢，这佛出世啊，他有正法吗？这佛没有出世呢，这个诸外道都有求解脱的，是当时候一种呢这个社会的趋向，很多人都去求的追的，所以他们呢当时候就去了婆罗门教啊其他这些宗派当中，那么结果就是路上遇到了马圣比丘，就是阿说是比丘，看到他这个庄严祥和，就比如说诸根一悦了，经典里面形容的就是你看到这个脸色啦、眼睛啦、鼻子啊、身形啦，柔和清净，流溢出一种喜悦的状态，那他就心里面呢升起了这个呢这个欢喜心呢，就是问呢你老师是谁呀，你跟你的师长呢、师父啊，学什么东西啊？你不是这个出家了吗？所以阿说师就说了这个因缘记。这个因缘记诵呢是很重要的，这最好把它记下来，然后依这个去观，那我们事事物都可以因缘观，就是你眨一眨眼睛都是个因缘的，端一杯水也是个因缘的。今天遇到一个事情呢， 不愉快啊，也是个因缘呢、啊。今天晚上想东西想东想西想得睡不着啊，也是个因缘，无一不是因缘。所以这个偈颂里面呢，这个诸法从缘生，没有一法呢不是因缘而有的，都是因缘而有，因缘而现的。是法说因缘，这个法不孤立，法不独成，法不自成，法法因缘，就是我们从缘生啊来看呢，现起的一切皆属因缘，莫不是因缘，离不开因缘的。是法缘即净，就是这个因缘生因缘灭嘛，如是因缘呈现，如是因缘消散，因缘改变呢，这个事情呢也就停下来了。就像花开花谢一样的嘛，开花之后怎么样呢？那一般呢，开花结果了，它就成了果实了，硕果累累呀。那么果实成熟了以后，就瓜熟蒂落，它又掉下来了，因缘尽嘛，诸法缘即尽嘛。就开会一样的，先组织召集人，有一个什么议题重要的事情，要这个嘞。讲出来或者是讨论，那么已经做好了完成了，那自然也就散会了，那不可能还在那里啊。所以一个一个因缘呢就是这样子的，这诸法缘寂静，我是如是说，是我是如是说，就是佛啦，如是说啦，释迦牟尼佛，那么他就讲他师长说了这些，那么这个讲了之后呢，这个舍利弗听了之后啊，得法眼睛开悟了，所以后来他就把目犍连啊也叫了去了，一起去到佛那里去，请法归佛法身，随佛出家，就是见了马僧比丘的因缘，他说是比丘的因缘这样来的。那么这个因缘记呢，如果是好好的懂得了，能够助发我们呢，这个升起对事物的观察，发展光慧，那讲到细节呢，当然呢，这个具体种种因缘呢，千差万别的，那这个是细项，那就要系统的了解。那如果是一个总项的话呢，这个偈颂就已经把缘起把因缘通通说尽了，就已经可以了。复次，若为有漏之法，自有有漏法，若有漏之法，由有漏心故，有有漏法，若有漏法，有法由心故，有有漏法，若有漏之法，不有法不由心故，有有漏法，如此之际皆堕邪见。那么这个偈颂呢是说因缘呢，就是因缘生因缘灭，没有一实法存在，没有一个相应独立不一的法存在。那么这里就是单举这个有漏之法，结合这个四个范畴来说。复次，若为有漏之法，自有有漏法，那这个是第一种，就是法由自成的意思。那么第二个呢，若有漏之法，有有漏心故，有有漏法，那么法由他成的意思。那么这个有漏法由心有法有有漏法的话呢，这个是共成的意思。有漏之法，既不由心 也不忧法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双飞嘛，就是无因而有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四种呢，自成、他成、共成、无因成，就像中观里面呢，这个阐述四不生意的时候，这个划分的范畴是一样的，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无因生，四个范畴。那么这里类似也是四个范畴，在讨论事物的时候，我们把它去划分呢，去界限呢，它不出这个范围的，那么这个就把范畴全部都涵盖进了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如果依这样的这个去认知了，那就是堕入什么实有见，实体有，邪见，在这个上面就会形成常见、断见、有见、无见，就是边见细论，就有这些东西。所以就和下面就是依这个总纲啊、总义啊，做细一点的这个阐述，只再做分析分析，让我们好的认识一下，不要这个念了这一段呢、这个范畴似乎懂了，但是理解呢不到位，想不清楚，想不到位，所以就和若为有漏法有若为有漏法故，有漏法，即是自性有漏法，若是自性有漏法，则应有无穷之有漏法，以自性复有自性故，今时不尔。这个就是自成的意思了，自有的意思了。假如说这个有漏法的这个呈现，有漏法的升起，是说有漏法本身就有的，有漏法是体性有，一直如是，一直这个呢存在，那么当我们去观察的时候，当我们去说的时候，那么就这个有漏法了，就有成立。那么这个如果是有漏法自成的话，说有漏法就是有漏法，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说的，它就是这样成就的，什么成就啊，就是它本身就有嘛，它本身就成就的嘛，所以这称为自成的意思，那能不能自成呢？就像有些外道啊，把这个理论呢、再构建的系统一点，说的精微一点，就说天地万物都是由自性生的嘛，那么最开始的时候是明然无物，然后这个自性呢，它就起了作用了，起了变化了，天地万物就出现了。那么由这个深入观察之后呢，发现所变的一切现象都是由这个什么很微妙的自性变出来的，那不是自己变自己，自生成自生了，都是很可笑、很没有实质意义的事情了，所以又回归到这个微妙的自性里面，然后你去看一切事情的时候，又都是这个自性的一个体现，这个就是外道的一种这个类论述，就是更加把它体系化了一点，细一点的来讲，觉得这样才是一个理由，不然你怎么讲会有这个天地万物啊，种种众生啊，他就是这样讲的。那么从这个道理上呢，再深入观察的时候，就觉得是就是能够发现到是完全是不合理的，成立不了的。如果说这个自性自成能够有的话呢， 他有一个明显的过失，就是无穷过。你自信既然可以成自信，存在它本身就存在，所以它能够继续这个显示出展示出浮现出这个它的存在的话，那么它就是无穷无尽的，因为自信又可以自信嘛，那都是平等的嘛。那么既然此自信可以显现为彼自信，那彼自信同样也可以显现为此自信呢。那么还有一个意义，如果再发展再展开来观察的话呢，那你既然自信都是同等的了，那它造出来的显示出来的应该是本质上一样的，应该是没有差别的。那么没有差别的本质性是一样的，这样的一个显示是不是游戏啊？是不是一件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？就像造个工具嘛，为什么要有锯子啊？拿刀子砍了不是很费力吧？又慢吗？那就用锯子。那锯子呢，那个手工呢又太慢了，搞个马达，搞个电动的，搞个有油的发动机的，那么这个省力了，速度又快了，所以它都是有什么相对作用的变化，所以才要造这样的工具，有相应的作用，带来相应的意义，是这样的。那你自体自成自信成就的话呢，那就是无穷的，而且没有意义。今时不尔啊，今时不尔呢，就是说依事实啊，现在来看呢，不会是这样的，跟事实不符合。若为有漏法，不能自有；有漏心，故有者，即是他心有漏法。所以这和若有漏法，待有漏心为自信者，今有漏心，待有漏法，岂非他性？由他性而有有漏法者，若他性若是有有漏法，则有漏法还是有漏法，更无心法之别。那么第二重当中呢，说这个有漏法呢，它不是自成的，它是由他成的。有什么成的呢？是有漏心成的。这个带有漏心呢，所以说有漏法。那虽然有一点像前面讲的说仙人跟这个药的这个关系哦，但是跟前面的这个阐述呢，这又有点不一样。这里呢是站立在他成他有。前面讲的是相待，待此说彼，待彼说此。所以这个有概念的建立，而从因缘的实质角度上来讲呢，生灭幻化了，无有真实了，所以不能独立成，既不是自本身独立成，也不是带他了这个独立啊，能够成就得了的，它是相对因缘的，那么带他成呢，就是他自性有，所以这个有漏心呢，是由他这个他自性，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是他性有漏法。前面的话呢是自性有漏法，那么就是说这个心呢有漏啊，我们有前面讲过的吗？有漏心和无漏心嘛，那么无漏心有没有这个有漏法？那无漏心它对应的话呢，就是无漏的境界嘛。怎么说有漏呢？那么这个还是从相对观。那么这里呢，就是由这个有漏心决定有这个有漏法，是他性成的意思。那么所以这和 若有漏法带有漏心为自性的，就是有漏法有自性，这个有漏心有自性，由这个有漏自性，有漏心的自性成立这个有漏法的自性，那么经有漏心带有漏法，岂非他性？那么既然他是带于他的，那这个有漏心呢就属于他性，所以说是他性成嘛。那么这个由他性成而有这个有漏法，那么这个他性呢，他性是有漏法呢还是无漏法呢？就是这个有漏心呢，它是有漏法还是无漏法了？那么这个他性呢，若是有漏法，假如说这个有漏心他性它是有漏法，那么等于是有漏法还是有漏法，那么这个有漏心也是一个法嘛，心法嘛，那么怎么能够成立所谓的他性呢？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这个他性跟自性跟有漏心没有差别，这个不容易，这个不能成立，所以有漏心跟有漏法是一个事情了的，不成为他性了，因为他也是有漏心嘛，所以有他有，然后他有是有漏法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成立不了，他性若是有漏法，则有漏法还是有漏法，那都是有漏法了，那么你另外又还说出要带于有漏心是有漏法，那兜了这个圈子有没有必要啊？没有必要。那么反过来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，你为了能够成立说有漏法有漏心，有漏心这个他性成立为有漏法，那么这个有漏心呢非有漏法，这个总可以把前面那个这个质疑啊能够消除了吧。那问题这个质疑消除了又引发另外一个事情了，他性若非有漏法，非有漏法何能有漏法，就是不是有漏法他又怎么能够引发有漏法呢？故自有漏法不有有漏心故有，就是你说他这个有漏心是有漏法，不对，那跟有漏法是一个的了，你说他不是有漏法也不对，这个性不同呢，他怎么能够成立此呢？所以这个也不对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论述的辨析的一个方式。那佛法里面学习了要开智慧啊，开慧解了，那就要懂得这个道理上的分辨啊，能够理得清楚啊，能够以此道理了来推寻呢，来了解了我们这个所举的这些概念，不要含含糊糊的要明了清楚这样的话才能够增长自己的思辨力，有这个观察思维，对于道理和法相呢越来越清楚，举一隅反三隅那你才能够做得观呢，不然怎么样观得了呢？这个光会就生不起，这个一定也有的，所以 他性非有漏法呢，也不成立，就故知有漏法，不有有漏心故。若诸有漏法，有有漏法，有漏心故有着，即是共有。那么如果是第三说，有漏法有漏心故有，就是自性成不能够成立，他性成也不能够成立，那行了，自性不成他性不成呢，那自性他性合在一起吧，那共同的一个作用嘛，共同的一个这个产生吧，若是共有，则从自他性中也有有漏法，若尔则亦是应有而有漏法。那如果说从自他性当中有有漏法，那么自性也是有体性，他性也是有体性，你说从这个共有，从有漏心有漏法而有的话，那么这个所有的有漏法呢，那岂不是就有两个了，有爱有漏法了，没有爱有漏法，这有漏法相对的这个建立啊，它不存在有这个并起的一个事情，这个性起就是这个性起，那个性起就是那个性起，所以经实不然，故自非自他共故有有漏法，就是不是有这个有漏心呢，有漏法呢，这个共呢有有漏法。若为离有漏法，离有漏心，有有漏法者，即是无因缘而有有漏法。从因缘有有漏法尚不可，何况无因缘而有有漏法？那就是第四种，就是这个否定的这个句式，就说这个有漏法的成呢，它是离了有漏法有漏心的，这个共也不说能够成立，他也不能够成立，自也不能够成立，那就说这个有漏法呢是离这一切而成立的，那就导向于另外一边了，那么这种导向呢就其实就是断取了，所以学空的时候，观空的时候要了解这些四句意义啊范畴啊，结合缘起，就是这个阿说是说的这个寄送诸法从缘生，是法说因缘，是法缘即尽，我是如是说，就是法法显现法法的这个成立啦，它都是因缘而有的，相待有的，不能说从此法现，也不能说从彼法现，也不能说这两法有就现，或者是离了这两法它才现，这个深层的去观察的时候啊，其实就是直接指向于观察对象，观察法，这个现象本身就只是一个现象而已，没有办法在这个上面剥离出来，考究出来本质性的存在，就是佛法里面讲因缘和合嘛，那有些人表层的理解的时候呢，他就容易误解，以为说这几个因缘凑合在一起，这个事情就出现了，经典里面就形象的嘛，就是比如说这个不放量的石头，一颗不放量，我这弄两颗，弄三颗，弄五颗，堆在一起它就放量了，会不会啊？不会，它也合合在一块呢，那佛法里面讲的因缘和合呢，是依这个呢缘起事实相待显示， 还不能够在这些显示出的现象上找到一丁点可以做基础，可以做依托，可以做不变化的。掀起的当下就是一个因感嘛，是不现呢？不是它没去了，没有了，只是不加观察呢，容易停留这些观念里面被局限了，就落入窠臼，就好像这个古代这个村民啊，它不是有臼吗？另外一个石头砸了村了，这城了里面呢，砸的时候呢，它就顶的，这个骨皮啊骨壳了磨掉，砸的时候它也不会散掉其他地方去，就落到窠臼里面嘛。那我们的观念呢，无始以来的这种遮挡，令我们落入这个思维陷阱当中，窠臼里面，所以很容易就执着了，这个也执着，那个也执着了，那么这里呢，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因缘法呢，多做观察，如实观察，所以这个离呢，第四句呢，有漏法，离有漏法，有漏行而说，那就是好像空中花一样的，突然显示出来的，说有就有了，说没有就没有了。其他的不用讲了，有没有这种可能呢？没有啊，这个电灯呢，一开电的时候它就亮了，它是有电嘛，通到那里啊。然后你有这么一个工具啊方式了，让它发光发热，你光有电，有个电线从这过，它把电流导过来去，导过来导过去啊，它不会放亮的嘛。但是有个灯呢就放亮了，因缘法，没有一个实体性的这个找得到的，那么这个从因缘有漏法上不可得，就是从因缘上去观呢，它是从有漏法上起的还是从有漏心上起的，这些观观都不符合。那么我第四重的话是无因而有的话更加不符合，何况无因缘而有有漏法，破因成假，广说如指光。有漏心亦如是，于三种法心亦如是。那么破因成假了，广说如这个呢指光。那么广说如指光呢，就是在指光当中呢，有很多的相关的论述了，观有情啦，观事物啦，也观有观这个世界啦，都是因缘假立啦，没有真实可得啦，这个相待的这个众生呢，计较了戏论颠倒啊，念目尘去所造出来的这个因呢，是无法建立的。是根本就不符合于事实的，所以这个呢，破除这个假说，破因成假，这个指观当中呢，广说，那么，有漏心如是，那就是从有漏法呢就说到有漏心嘛，那么有漏心以后呢，于三种法，这个呢，亦如是。就是有漏法有漏心，这个亦有漏心亦有漏法，非有漏心非有漏法，这个四种都是如此的。复次，若有漏法定是有漏法者，是则有漏法即是生灭相续法，为生故生，为灭故生，为生灭故生，为离生离灭的生。所以这个四句呢，它就是一个论说范畴，我们做观察的时候呢，处处都可以去用的，那么假定这个有漏法呢， 是这个有体的，就是定是有漏法，定是有漏法，有漏法有体嘛，具体不变呢，具备这样的这个有漏法的体也不变呢，不改变呢，假如这个是成立的话，那也就成立，有漏法，这是决定，那么实际上呢，这个有漏法呢是相待吗？因缘的一个展现吗？所以这个如果有漏法定是有漏法呢，那么这个有漏法就是生灭相续法，生灭相续，就是生生灭灭变化了，三界人天的轮转的有情，那么在生灭的这个相续当中，这个有漏法它是为生故生，为灭故生，就是从生而有生呢，还是从灭而有生呢，还是说有生有灭共有生灭而说生，还是说离生离灭而有生，那么这个就是论述啊，阐述啊，生灭，生灭和无因的四个范畴。如果说这个有漏法它是一个生灭相续法的话，那它不能够理这四个范畴，所以这里先这样揭示，揭示以后才分析，才告诉我们这样子的想法呢是不对的，你想这样去建立呢是跟事实啊相违背的，不符合的，这不可能的啦，那么具体一个一个来观察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因缘生呢，若离生灭者而说，若离生灭而说生者，即是无因缘，从因缘生尚不可得，何况无因缘生，就是离了生灭呢，那么这个来说生呢，那就是无因缘生，无因缘生，无因而有生就生了，生灭相续，这个不跟这个做关联，不跟生做关联，不跟灭做关联，不跟生灭做关联，不跟不生不灭做关联，那么无因生呢成不成立啊，他这样是不成立的，何况因缘生算不成立，何况无因缘生呢，那也不成立，当知有漏生毕竟不可得，就是说这个有漏生呢是假说有漏，假说有漏生，真是找有漏生呢找得到吗，生有生的体，有漏有有漏的体，那么从究竟意义上来讲呢，生法不可得，有漏法不可得，那么这个若当知有漏生毕竟不可得，若无生无灭则无生灭，即无相续，若无生灭相续则无有有漏法，那么如果讲说这个无生灭的话呢，无生无灭的话呢，那这个就跟有漏法的定义啊明显的相违背了，这有漏流转嘛，有漏生死相续嘛，众生不得出离嘛，在这个轮回大海里面的嘛，头出头脉了，此生彼死了，分段生死了，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呢， 完完全全相违。因为有漏法呢是生灭相续。那如果你说离了生离了灭无生无灭，那就没有相续。这个无生灭相续呢，那这有漏法就没有了。就是无有再无有漏法。所以最后就是导向来了，导过来了，这一推论之后，假如你说有无漏，这个有有漏法，一心有，一法有，一心法共有，或者是离心法，从这个生灭当中，它是从生生，从灭生，这个从生灭共生都不可以建立，都不可以建立，这个破相续假，广说如止观，这破这个相续假呢，在止观当中呢有广说，这里呢就不说那么多了。有漏心亦如是，于三种心亦如是，就有漏心你这样观察，懂了。那么其他呢，这个三种法心呢也是如此，都是如此的。复次，若有漏法是生者，为生生故生。前面呢这个有漏法了是生灭法吗？就是讲为生故生呢，为灭故生呢，跟这里又不一样。为生为灭那么这里是为生生故生，为不生生故生，为生不生故生，为非生非不生故生，那么这个文字上呢也比较拗口一点呢，其实这个意义呢还是依据于前面的这个基础基本来讲，这我们贯通起来呢也不是难理解的，那么这个生的话呢它是一个什么法？生的话它是个无常法。那么这个是无常法，它是不是有生灭了？肯定也是有生灭的。那不然的话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生一直都说个这个生。那为什么这个花开的时候，这个果实结收的时候，或者说这个豆芽了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生了。那生了以后呢你还说不说？那都不说了嘛。所以对于生这个现象这个状态，它现起来了我们就生了，它不现起来了呢我们就灭了，所以有的地方又称为这个生生呢，就是能生这个生的，生本来是一个法嘛，那么还要再进一步再建立一个法，什么法？生生法。有的经典里面讨论这个事情呢说得很详细的，一下子这个要了解呢还都了解不到位的，我们先只知道一个大概就知道了，就是说生法灭法等等啊，它属于有漏法了，生灭法了。那既然生灭法有漏法，它自己本身呢它是永恒的吗？不是永恒的嘛，你就说它是有为法生灭法嘛，那么它这个生又怎么来的呢？所以就建立一个所谓的生生啦，灭灭啦，住住啦，生住意灭嘛，意义嘛，有部里面就是有这样建立了嘛，所以这里就是来拷问一下啊，你说这个有漏法呢，它这个是生的，好，它是生的，假如成立，它是从这个相续生灭里面的角度上，是从生的角度上来说生呢，还是这个不生生不生呢？为生不生故生呢？为非生非不生故生呢？那就四个范畴了，四个范畴了，为生生故生，为不生故生，为生不生故生，为非生非不生故生。那同样的呢，就跟前面讲的说，自性他性共性无因性，这个四个范畴是一样的，那么前面实际上我们如果一旦懂了的话，这个 有漏法呢，自信为有漏法的不能够成立的。依这个依托这个有漏心的也不成立的。十四个范畴中已经论述了，我们如果是可以举一反三的话，那这里不讲也都懂了。虽然它连的那么多的生这个字，为生故生呢，为这个不生故生呢，这个非生非不生故生呢，那么就是自他共无因，就四种。那么具体来讲，若生生，则是自性生。若不生生，即是他性生；若生不生，故生，即是共生；若非生，非不生，故生，即是无因缘生。那就是自他共无因，还是在这个四个当中。那么，比如说这个自生呢，为生生故生的话呢，自性有生呢，由自性成立了，那么生出来的法，它也具足自性了。具足自信的话，跟那个能生的法的体性是一样，那它就是平等，由自生自，生而无还，这个就是一直会这个不已的不停的事情，所以那怎么又会有所谓的灭呢？那么这个生法它不灭的话，它一直就会显现为生法了，这不成立。所以这个是同样的。具体说，生生就是自性生，不生就是他性生，生不生就是共生，非生非不生的无因缘生。从因缘生，生不可得，何况无因缘生，那是以因缘观呢，观这个自他共非呀，都不可得，都不可得，何况无因缘生，那么假定这个成立，结果经过观察都不成立，那么何况无因缘生呢？是则于相待假中求有漏法，毕竟不可得。那么并不是佛法里面不讲有漏法，不讲无漏法，不讲有漏心，不讲无漏心，也是讲。但是正讲正说的时候呢，不随万知万见走。绑住在这个有漏法上，绑住在这个有漏心上，执着起来，认为有一个别体独立自成的有漏心有漏法，这个就是错误的观念。所以我们学佛法学很多概念呢，学了戒律了啊，这个规矩应该怎么样做，那个事情应该怎么做，那我们学了禅定呢，应该怎么样去做禅呢，如何调柔心呢，除尘除掉了。那我们学了慧学了，如何观因缘呢，观无我了等等呢。这个是什么？随言教起思维，能够了解，然后去做观察，做调柔。那如果是走错了一边呢，那就是走了偏分的。他就直指这个概念，以这个概念为实际，不对应，实现不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说这个观生生啊，不生生啊，等等等等啊，这个都是依众生的执着，说有漏无漏，说生说灭。被假想为可确定的不变不一的 这样的一个对象，这个跟事实呢是不对应的，不符合的。因为在观察对象，在这个法啦相应的意义上来讲呢，都是假安立的，假安立的，那么这个视者于相待假中，求有漏法身，毕竟不可得。那么特别是般若经里面呢，以无所得为方便嘛，说观一切皆空嘛，此不可得，彼不可得，有漏不可得，无漏不可得，那么这个是对应于细论的实有来观的，不是把现象否定了，薄无的空观这样来观的，这样来说的，所以一定要结合这些推度思维，这些就是一些基本理数，当然是像中观论啊这些论啊，摩诃波罗蜜经呢，说的更加的广泛，更加这个呢细致，那么这里呢是主要是检择这个法和心嘛，检择法心嘛，有漏法有漏心，无漏法无漏心，它这个界限是怎么样的，主要是来做这个观察的见识，所以这个经过相对的缘起观的时候，就能够突破这个相似认识，这一切假象，那么这个若无生则无有漏，破相待假观，说如此观，就是求有漏法啦，相对讲了假当中呢，求有漏法了，求有漏法的身呢，丝毫也找不到，就是毕竟不可得。那么这个无身则无有漏呢，身是其中的一个概念呢，那么还有灭了概念呢，断和禅的概念呢，有和无的概念呢，这怎么不继续讲一讲呢？只讲这个若无生则无有漏呢，就是举其中的一个内容概念，来做这个呢表示，推而广之呢，其他都可以了，不仅仅是说这个生了，那么若无生则无有漏，生生不已啊，就是还有相应这个趋向呢，那么起烦恼啊，造业啦，又轮回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说这个法的对应的存在性建立不建立，那么破相待假广说如此观，这个破这个相待假呢，要是广说了细说了，只管当中说，有漏心亦如是，于三种法心亦如是，当知有漏之法于因尘相续，相待中各个实际，求毕竟不可得，若不可得云何分别，就是这个相待巧道啊，当中呢，这个有漏法无体性呢，这个也是生灭幻化了，生无生可得了，就是这个有广说的，那么有漏心来讲呢，是这个样子的，于三种法心呢，那就是有漏心、有漏法、非有漏心、非有漏法。那么这一共四种，跟前面讲四体之成，然后再结合这个他共无缘一样的四种，都是这样的，那么经过这个 观察了啊，观破了，相待中各个四句呢，毕竟不可得，就是这个当中呢，没有可得，只是相待的建立。若不可得，云何分别？就是你都讲这些都是不可得相，那又讲了那么多，讲了那么仔细，如何分别呢？怎么样来说呢？怎么样来成立呢？若有漏法，有漏法，若无有漏之法，则说有漏法的，当知但有名字，四众不应定有所依生。那么这里就画龙点睛了，既然否定了这个有漏法的可得，有漏心的可得，可是呢还要说有漏，还要说有漏法，那怎么样分别呢？都已经毕竟不可得了，那么实际上这个问者有这个疑问呢，他本身也错掉了，将这个不可得呢当成是有体的了，这个不可得呢也就是不存在的了。那么佛法里面的观察呢，没有这个的执着，没有当这个不可得为一个空无的体，不可得呢只是指因缘展现的如幻化了，就像这个空花乱起来面一样的，相对的显现，显现而什么样呢？如花不实嘛，跟这个完全的否定薄无呢，那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这个有漏法，有漏心来说的时候，都是但有名字，无有真实，就是一的这个有漏法呢，有漏心呢，相对的这个法和心的这个因缘变化呈现，这样来建立，这样来成立，就是当知但有名字，就是不坏名字，不坏言说，不还说，因果思想等等一切都可以说的，四众不应定有所依，这个就是归结了，就是对于前面的这些论述了，画龙点睛了，主要是要着眼在哪里了，这个不可得相呢是于事事物物有漏无漏等等一切推行观察，但有名字无有真实，这个呢没有什么这个不变化可依生的，没有，诸细论破智能眼，就是破这个嘞外道啊等等啊他们这个显示观点，四面有漏心亦如是，有漏法亦如是，于三句法心亦如是，但以世间名字故说名字之法，不在内位两中间，亦不在常无自，亦不常自有无名之名，那就是这个嘞，有漏心如是了，有漏法心如是，三句都是如是，依这个世间名字相来说的，说名字之法，所以不是说要在内外中间呢，哪里呢找到一个真实有的，亦不常自有无名之名，无名之名也找不到，曰假名，问曰若何， 云和分别心法之意。那么如果这些都是无有真实无有体心呢，那么事实上怎么样去观察法和心的差别，有什么这个呢不一样，那么就进一步答曰，但以世间名之故，分别法心之别，四种无有定时，那就是从实体上实质有上来讲呢，是无有定时，是我们依这个世俗的这种习惯，就观察事情呢，像概念呢、定义啊等等呢，就按这个习惯了。所以的话呢，在这个上面呢，成实有的话就是错误的，不成实有呢，能不能说啊？能说，所以是无有定时。所以经典当中也讲到嘛，就世间说有呢，佛说有；世间说无呢，佛说无，这个是不妨碍的，妨碍的是细论边呢实有之，这样子的。但自有漏之法，于因尘相续，待相待中各个四句，求毕竟不可得。若不可得，云何分别？有漏法，若无有漏法。若无有漏之法，而说有漏法者，当自当有名字，四众不应定有所依生。那么就是这个是相待当中，有漏法呢，无漏法呢等等呢，这个建立名义。所以说有句无句，亦有亦无句，和非有非无句啊，说四句的这个建立呢，都是不能够成立的，毕竟不可得。那么这里呢，都是依这个四句意来做观，那么把这个观察清楚了，也就如实的来回复到这个因缘的正观，无所得的正观，而不是偏离了这个真实意。那么做分别的时候啊，只是假说名字，就是说有说无，说这个有漏无漏，有漏法，若无有漏法，而说有漏法者，这个种种差别呢，那是当知当有名字，就是名字说而已，不是真实说，不是真实有，这个当中你寻觅不到这个定有所依处，诸细论破智能眼，就是由这个这个观察呢，相应的这个对字破除细论，升起这个呢智慧眼，智慧观察，自明有漏心亦如是，这个若有漏法心亦如是，于三句法心亦如是，那么就是有漏心、有漏法心等等。三句一都是当作名字观的，没有可依止的这个真实有的地方，但以世间名字故，说名字之法，不在内外两中间，亦不常自有无名之名， 无名之名，就是这个假立名嘛，这个没有真实可得，你于内外呀、中间呢、两边呢，都不可得，不可立。曰假名，问曰：若尔云何分别心法之意？答曰：但以世间名字分别心法之别，世中无有定事。那么就是这个随顺世间名义建立啊，来说这个有漏无漏啊等等诸法的这个相貌，而不是于这个名之意呢，只为是有，以此为究竟呢、从此啊，从彼啊，而有建立，那这个是呢，前面讲的，这个是因相待而有，相待而立的，生灭相续变化了，不可得，没有这个决定的所依，无有定时。问曰：云何于名字中分别法心之别？答曰：若自法心无所有，但有名字，则还如上分别法心之相无咎。这个核心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就是不以这个名字相来成立自相，成立实有就可以了，只是依世间相待的这个现象呢，说有说无，说法说心，这个是没有过咎的，没有这过失的，不错的，并不否定这个，那么这个还有引这个大品经呢，也就是大般若经，大般若经的话是广说空嘛，从色乃至涅槃呢，一切法呢都以般若慧来观，这个破除呢在种种相上的执着，这个依有相呢，入无相嘛，于相离相嘛，这个破相见空呢，那么这个大品经里面就讲呢，须菩提，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，就是不坏假名，不坏假名就是坏，就是破坏的意思嘛。那么这种坏是什么坏呀？是玩空啊，灭取空呢、不如实观，跟佛法里面讲的空义呢是两回事，那种薄无的概念呢，就是这个假名都否定，相待世间现象呢都这个呢遮掉，不认为这个有，不认为这个有相对的这个生灭显现，乃至为这个现象的种种的言说，那么跟事实是相违的，不符合的，有这样的现象，但是呢没有真实，没有实体，随这个呢因缘呢建立名义，所以不坏假名来说诸法实相，就如是观呢，复次如心术法为这个呢心王，这个复次如心术为法，心王为心，受想行三因及色为法，十因为心， 那么这里是对举了，就是说这个星宿法呢，这个它属于是种种具体的心理状态，所以有51个星宿法，称之为法。那么这个星王呢，星王就是80星王呢，这个60了，70 80，王的话呢是主，是主，这个星宿法呢是之分，是部分，那么从这个相对上来讲呢，就建立什么心和法。这个心王呢为心，心术法呢为法。在五蕴当中来讲呢，这个色受想行识啊，四蕴呢，受想行识，受想行的话，它属于是心术法。色法呢是观察的境界，那么这个是为法。这个识因呢为心，就是识因呢，就是识蕴，因有遮蔽的意思，就是这个五取蕴呢遮蔽了真实，遮蔽了实相，不能够如实的认识生命。生命就是身心的组合，因缘变化，这个呢呈现出来的。那么如实观呢，那就是离了五取蕴嘛，就没有遮挡嘛。不如实观呢，那就是被这个五聚啊，色受想行识啊遮挡了。那么这里又分两对，一为心，一为法。识因心为心王呢为法，其他的呢为识因心王呢为这个心，其他的为法，为内容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心相应法，心不相应法，即色法无为法，为法心法为心，这个就是依这个五位白法当中呢，再细分就归心法为两类，一类为法，一类为心。那么心这一类呢，就是相应行不相应行，相应行就是心所法了，不相应行呢就是像时间啦、空间啦、质地啦、文字啦，就是这个心理活动的种种状态的一些描述。色法呢是所观察的对象，那么就是这个呢包括无为法，为法，那么这个心法呢叫为心，那么这个是一类的相对的这个建立，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建立呢？所缘为法，能缘为心。所缘呢就是思维啊，观察的内容。能缘呢就是心理的这个观察了，起这个种种的观察了，有这样的活动作用了，那就是为心。那么就是依能缘所缘这样分一类，这个能生为法呢，所生为心，能生为法，能生所生呢是相对的啦，那么现起的种种这个事情，所生呢就是随这个观察了，这个所起，这个活动，所以称之为心。所观之境为法，能观之智为心，那么就是从能观所观做一对。所观呢种种境界啦，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啦等等啦，所观境。能观智呢就是心里面呢在远这些境界， 有分辨，有了解，有认识，那么这个是能观智，就称为心。这个法成于心呢，心依于法，这个心和法呢是相依的关系。这个心的话呢，这个法的话呢，成于心，有心来观嘛，你没有观的话怎么知道这个法呢？所以法呢成于心，这个心的话呢又依于法。我们心在哪里活动呢？攀缘取舍啦，种种思虑啦，种种观察啦，所以又依于心，又依于法。法不离心呢，心不离法。这个法呢它是所观的对象嘛，心呢是能观的作用呢。所以这个法成于心呢，他在观察的时候这个呢成为一个认识对象了，所以成为法了，是这样的。如是等于名字中种种分别法心之别。就是如是等呢，就是这里呢从几个类啊，这个相对的这个做了分别，让我们呢有这个相关的认识。那么这些认识呢，这些观察呢，都是法和心的差别。种种不同的角度，从五音的角度，从这个心不相应刑法的角度，从能源所缘的角度，从能生所生的角度，从能观所观的角度等等。那么这些呢具体就形成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为差别性的认识。佛法虽然说究竟意义它是要指向空相，升起真实慧，但是呢相应的种种法相建立作为观察的分别了，这个对象呢是通达真实通往究竟的基础，这个是不可缺的。要言有所指了，说你要说像一个事情嘛，要对应嘛。如果没有这样怎么说呢？虽作此分别皆如幻化，无所取着，同归一向。那么说这么多了，千差万别了，那么皈依这个宗旨来讲呢，那只有一个宗旨，就是要能够入实相，能够观察的种种相呢如幻化，不取着。前面好几重呢都是说有说无啊，亦有亦无啊，非有非无啊，就是结合实相，结合道理展开论述，让我们在这些相对法身做观察的时候呢能够如其所观。就是这种种法呢于究竟意义上来讲呢如幻化，没有实体，于差别现象呢千差万别，枉然而有，如幻而有，不可否定，就是不堕这个戏论当中的，这个才是根本性的。那么这里呢就讲呢此意之下第十节会归去中当广释。那么在讲十科的时候已经讲过了，就主要讲到第七科，八九十就没有讲了，但是这里呢都是把它说会归到哪一科哪科去。那么实质相对来讲呢到了摩诃止观里面呢都会诠释到的。那么这个第一卷呢上部啊就讲完了。那么就开始呢这个第一卷的下部啊讲完了。然后呢就是第二卷开始了。那么这部分呢就说25方便，也是 前五方面每一个方面开五个。那么这些内容呢，相对来讲呢是禅波罗蜜前面的准备，比较容易懂，比较好理解。那么前面的这个五颗啦，可能最难懂的也就是第四颗第五颗啦。因为它结合了很多大概念，力破的一个思辨的思维的这个论述，其他都容易懂了。那么下面第六呢，分别禅波罗蜜方便第六之一。那这一段呢有三卷。第一卷呢正是外方便，四中明调伏欲界初心中，浅近方便寻着，想不疑，想不变疑，一向色事，这个浅近，说易行难，起的，机论，起的机论理诸生方便，生方便也，就是先是外方便，前方便有外方便、内方便嘛。那么这个主要是讲我们如何来调整呢，如何来配合呢，在这个欲界的初心范围，属于这个浅近方便，浅近方便，这个初机的人，先要预先有哪些准备，不是一开始呢就说难的，所以有什么呢，由浅入深嘛，所以先说浅近，易行，浅近易行的事情，那么如果一下子就论深方便呢，那还达不到，但是这个虽然说浅呢，也不是仅仅就停留在浅呢，是通向于深的方向。下面在解释的时候，七大段中的这个修正呢有十二卷，乃当随常事理浅深曰正位之前，节节明行行会行二种善巧之形象。那么就是在这个第七大段修正当中呢，这个十二卷呢随这个行禅修禅的事情以及相应的道理，由浅入深呢，乃得这个近似的这个修正呢正入呢，一点一点的来说，这个行行和会行呢，也就是定行和会行两种的意思，那么这个此文并未流传，故记忆之之，就是说这个文呢没流传呢，就记一下，说一下，那么接下来就是开始这个正文。行人若能通达汝前所辩五种明诸常相，则内性开发。就是说前面呢说禅波罗蜜大意，变法心，说次第，解释名义，如此等等，都是让我们呢知道禅的相貌。这里禅相呢，它古文都是用的很简的字啊，其实就是以我们现在来讲，就是禅波罗蜜相。我们知道禅波罗蜜相，比如说禅波罗蜜大意的时候，什么样才算是禅波罗蜜？要有大愿心，行菩萨行，修禅定，要通达究竟，通达真实，这个才是禅波罗蜜。那么这个功德呢，功德很殊胜，由这个禅呢能够成就啊，这个神通啊，三昧啊，能够为快速的圆满资量呢，所以很殊胜，不依这个禅波罗蜜啊，你不能够得究竟，那么这样说了之后呢，心里面就有认识了， 才会升起好药心，内心开发，内性开发，我说错了，内性开发，你心里面有信心，对这个事情有认可，哦，知道这个修菩萨行啊，原来还是要，能够为于寂静处，这个呢，常观，调柔身心。后面也会讲了上根发现了这些了啊，就是你真正实施依这个禅的方法来实践，就会转换你的身心。就比如说你的脚步以前呢走起来很粗重的，以前呢你这个动作呢很响的很大的，但是你的身心呢由这个禅的力量调柔了，那就是不会那么躁动，身心寂静。那比如说以前呢你读这个种种经典记不住，那么由这个专注之后啊，心不涣散呢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呢敏利通达，就看这个经呢，一看看到前面就后面就开始展开了，那么这个寄送的力量呢很强，那么要思维一个什么事情呢很快，那就是开始启发善根呢，那就有力量对治烦恼啊。那比如说以前呢就是没有孝顺心呢，这个心里面呢自我爱呀意识啊很重啊，他由这个禅定成熟之后啊，就好像这个金子嘛，用火炼炼到一定程度呢它群了，所以它能够做这个首饰，做种种器具，你要打造成什么样形状都很容易打造。就好像揉这个面粉，你把这个面粉揉匀了，做饺子皮也可以啊，做馒头也可以啊，做包子 也可以啊，容易做了。那没有揉匀称呢，那里面干的一块湿的一块一蒸出来之后呢，这个就是这里发泡那里怎么样，就不好吃了，那么这个禅波罗蜜呢，它有很多殊胜的这个功德，所以这个样子的话你信心呢就会升起来呀，不会停在外面呢。所以若欲安心学习，安心习学，必须善知方便，就是开发了内心了，前面这个性开发了之后呢，然后就想要学了，想要修了，那么怎么样修得好呢，是不是我想修就修啊，我就去打坐就行了，这样就可以完成了。这个呢要有预先的一些了解，预先的一些准备，才能够有益于禅波罗蜜的成熟。要准备啊，就好像做一个什么事情一样的，只是有个概念有个想法一路就冲过去了。冲过去了做了一点以后呢又发现这个不行。做了一点以后又发现另外的东西缺了。然后就四处找了，找了半天这个事情还没有成，所以这个就要有准备啊，就好像要做一个什么机器或者做个什么东西一样的，要把各种零件都采购到了，工艺流程也懂得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就上手开始了，那就不会第一个就是拖时间了，总徘徊呀，做不成。第二个呢，有缺漏啊，完不成啊，做不成啊，不会，就是相应要配的各种东西都俱全了，具备了，所以按的程序，很好的，很快的组合起来了，制造出来了这个机器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么所以需要呢。前面的准备方面，就是需善知方便， 金明修长方便，大开为二。一者，外方便即是定外用心之法；二者，内方便即是定内用心之法。那么要善知方便呢，分内方便和外方便。修禅的时候啊，这个在定外的一些用心，那就属于外方便。在实践的时候，做禅观的时候，用心的方法，那么这个属于内方便。外方便，你摆个蒲团那也是外方便呢，你在一个合适的空间也是外方便呢。内方便呢，我这个打坐的时候，禅观的时候，我怎么样我的心就容易集中一点呢？怎么样我这个在坐的时候呢，我这个心里面调柔一点呢，不会力量用得太死了，太过了。这些就是用心的技巧。内外都要要具足这个的方便。就是要有方法的意思。要懂方法的意思。所以这两个都通言方便。此二通言方便者，善巧修学之一名。行者于初缘中善巧修习，故名方便。那么这两个呢，外方便内方便，简单讲方便。方便呢，现在把这个词就用烂了啊，随便那就方便了。什么东西都跟他降条件，不讲究。所以有的讲说方便出下流。就是这个不严谨呢，不规范呢。什么问题啊，小差啊都出来了。但是从方便的本意来讲呢，它不是这个意思。方便的本意是善巧慧。就是有方法的意思。如果以现代语义来讲，方便就是方法的意思。你要有方法了，不能蛮干呢，你一通蛮干累得不得了。是做了很多，效果呢没有。做的不在这个路上，不在这个方向上，努力都白努力了，白辛苦了，没有用。使不到这个嘞力啊，在这个对应的这个位置上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这里讲呢就是善巧修学之一名。这修行还有方法的，没有方法呢修不好的。行者在这个初缘的时候啊，这个善巧修习呢名为方便。就是初缘的时候，假如这个若细论外方便一通定内用，内方便亦有得定外用。就是说内外这个方便二者呢也是不可以完全独立起来的。这个外方便有的时候在用心的时候呢也是可以用的。这个内方便在员外这个种种的事情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得用的，可以交叉的用的，不是内方便就是只是用心呢、常观呢，外方便呢就只是准备啊，内外都是有关联的。有些准备外围的事情呢，那么坐禅的时候呢帮助很大。在用心的时候呢，类似性的有一些运用呢都会在观修的时候也运用得上，帮助得上。那么这个观修的心法在外环境的一些准备上，借以调柔自己，一样的是随外这个因缘呢来练心的。所以没有完完全全独立的，只是内只是外。 今一往从多为论，这个地方这个分呢，就是从它主要的方面啊，哪些是属外方便，哪些属内方便。应如上分别，就名外方便之有五种：第一聚五缘，第二喝五欲，第三弃五盖，第五调五法，第四调五法，第五行五法。那么这个就是一共五五二十五。第一种呢就五缘，这个五缘呢后面会讲，就持戒啦，衣食具足，住在安静的地方，这些事情，那么包括五欲啊，五欲色声香味触啊，这个五盖呢，贪欲嗔恚啊，调举仪啊，这些了，后面都会讲，那么我们先知道这个外方便呢就是有这些，那么五行五法，此五五凡有二十五法，并是未得常识初修心方便之相。就是说这个二十五个方便是在常修的时候前面的准备，到进入开始修还没有得到禅定的时候，初心方便，一般来讲呢，这个初心方便呢都是种种细节的一些准备，甚至于是意志上的一种呢训练。那么到了得禅的话呢，这个身心转化了，跟原来的认识不同了，所以这个生活习惯呢、认知呢、行住坐卧都会改变，所以他的生命状态呢不同。那么到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从勉强到自然，不需要你去约束，什么什么时候做长了，他做长了，他已经呢，提升了，改变了。是另外一个状态了，比如说言语啊，他不是言语不会有调，这个言语柔和，不是出门的，这都改变了。那在这个之前的话呢，都不一样，为什么？还没有得禅定呢，心里面呢，还是长了很多草啊，很多烦恼啊，不容易调和得了的。那么就要依这个五五二十五式，照着去做，样样去做。这为什么今天很多人都想打坐啦，要有点收获啦，但是改变不大呢？准备功夫也没有做到，真实的功夫用心法的地方呢也不懂，所以挂在那里了，这个事情挂的，那个事情挂的，上不了去，怎么修得好？不容易修得好。那么先说第一重。这个聚五缘，第一聚五缘者，一持戒清净，二衣食具足，三闲居静处，四悉诸缘物五得善之事，此是修禅五缘也。修禅的条件呢还是有的，那我们现在讲随缘修啊，那是没办法，因缘不是那么完满，那甚至于有很多因缘只是你这个意愿心啊有的话即刻就可以成就的，但是呢还没意愿，比如说也没有缘物啦，也没有事情啦，也有善知识教啦，也地方也安静啦，但是不想修，这样是有的。那么这里呢以基本意义上来讲，第一个呢持戒清净，戒的话是基础嘛，三学当中呢戒定慧三学是佛的慈悲等流，就是对于已信的人，就是告诉你的学处，学处就是修行处啦，戒就是修行处啦，再加五戒啦，三明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戒， 比丘尼348还是384戒、那么这个菩萨呢，在家菩萨戒、出家菩萨戒，就依这些戒行来规范身心，约制自己，调柔自己，然后呢这个身心呢适合于常观。如果一个妄动的人，这个也追那个也追，想来想去的，跑得比什么比这个马了还快，比这个兔子还跳得激烈，他哪里能够安得下来做得了，都做不了的。如果一天他这被很多事情缠绕的，这个很多事情碰撞着，即使做它是一种帮助，那个心态安一点，烦恼也减轻一点，作为真正说有习禅啊，得三昧啊，这一定要好好的这个安守奋守也戒行。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衣食具足，衣食具足就是这个环境当中呢，能够御寒呢，肚子不饿了，保持这个色身，你要维持这个身体啊，不维持这个身体也不行，饥一顿饱一顿的，吃都没得吃的，饿在那里，头昏昏的，有气无力，那也做不了禅修，所以要衣食具足。第三个呢，也闲居静处，就是要到一个安静的地方。如果是旁边锣鼓喧天的，车水马龙的，熙熙攘攘的，特别现在还有什么这些什么音乐会什么音乐的，音乐一放出来，你这个神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能不能做得了啊？做不了。古代的时候呢，就像这个经典啊论典里面讲的一些故事一样的，这个修行呢，要选最好的地方是什么？阿兰若处。就是人迹罕至，来的人都很少的，那有些地方呢，虽然近一点，但是有人采药啊，有人来采花啦，唱歌啦，有时这个声音呢就传到你这来了，那这个影响都多一点，所以要闲静处，息诸缘物呢，那就是把四缘放下一点，你的外缘太多了。牵缠太多了，这个事情还没有做纠结了，就做究竟了，那个事情也还在处理了，老在动态里面，这个禅修也不容易成就，所以要息诸缘物。第五个呢是得善知识，就欲知善善路啊，须问过来人，那要找到这个善知识，能够懂，能够通，可以教你，遇到这个情况呢，会把握，会调整，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修的了，这个时候啊，能够破除疑惑，能够找到方法解决问题，所以要得善知识。此事修禅五缘也，那么这个是修禅的五缘，谁要修禅呢？看自己准备到了没有啊，具不具备这些呢？这个很重要的，那么第一个呢是持戒清净，持戒清净，戒是调柔调伏的意思嘛，为什么要持戒清净呢？就是准备好的这个身心基础，就像一个土啊，如果耕得好，土地匀的肥沃，种东西呢，种什么都有什么，种下去就会长。那如果是一个汤碱地啊，盐碱地，种什么东西它都长不了，这个土不行啊，种了也没有用呢，种子都不发芽了，所以经典里面像华严经呢，戒完无上菩提本，长眼一切这个诸善根，它是根本的，是基础的。 这要具足啊，具缘当中第一个就是具这要具这个持戒清净。开为三义，就是有三重意思：一名有戒无戒，二名持犯，三名忏悔。第一个呢是有戒还是没有戒，第二个呢你要持了戒了没有，还是说你犯戒了，第三个呢是忏悔，就是有犯呢都忏悔啊，忏悔清净呢才能够修啊。那么第一名有戒无戒者，出家得受净戒故，即名名为名有戒，即为三义，那么就是这个说有戒无戒呢，就是出家受的净戒故，出家的话他一定受戒了，受比丘戒、沙弥戒，那么受了戒的话呢，这个称为有戒了，即名有戒，这个名有戒，有戒无戒嘛，这个有戒。那么有三义，什么三义啊？一名发戒机缘不同，凡有十种，就是发戒的机缘，就是怎么样发的戒呢？这有戒无戒呢？发戒吗？第二名呢，戒的体相，这个第三名呢是这个戒相不同，这个是说三义。那么这个十种不同，这个发戒的机缘，一名发戒机缘不同，凡有十种，何等无十？何等为十？一自然得戒，即佛是其人，无私自发。这个有戒呢，第一种是什么情况？第一种情况是自发得戒，自发而有，那就是佛，佛陀觉悟圣道，觉悟真理，具足戒定慧的功德。所以这个发戒呢，如果分三类戒啊，这个专门戒的一些概念里面有讲到，它属于什么戒？属于道共戒。道就是正道了，见了真理了。见了真理的话呢，对于佛法身戒呢，决定不退的信心，如实的这个信心。所以这个行为上来讲呢，不会做这个根本性的损害。那佛的智慧圆满呢，这个烦恼啊习气要完全的没有啊。所以发动出来的都是无漏心的智慧境界。这个身与意行呢就是清净的。那么是自发戒，所以第一个是自发戒，第二个戒是什么？得戒的这个机缘呢，是自是得戒，即加设四本必之根性，执佛出世，堕声闻术中，七大佛言。佛是我师，我是佛弟子，做事言语即便发戒。那么这个第二种戒就是称为自誓得戒，自己发愿了发誓了就得到戒了，感到戒体了。这个具体讲的就是讲比如说这个迦叶尊者，迦叶尊者呢他数次劝息啊熏习了，他的根性很厉，他是独觉根性，就是出到无佛法时他都会成就成道的。那么他因缘遇到佛了，所以入声闻术，就是声闻当中嘛，就那么他见到佛的时候呢， 只是跟佛讲呢，你是我的师父了，我是你的弟子了，这一说他就得戒了，那么这个是自是得戒，自是得戒，这个是第二个，第三个得戒呢，其实就是讲到道共戒了，就是见地得戒了。三见地得戒，即居灵五人。佛为卷师地法人，即悟出果因而发戒，就是佛初度五比丘的时候，说苦即灭道是圣地。那么这五比丘啊，听闻之后呢，这个发悟了，开悟了，见了圣道了，那么这个得了出果之后呢，就有什么道共戒，见了圣众就有道共戒了，就发戒了，所以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呢是见真理的戒，三者，这个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么第四者呢，四者三归得戒，于是未有结魔，闻佛三说即发戒品，以其根立故。这个根立故就是他属于立根性，这种人呢，他在受三归的时候，比如说他要来受比丘戒嘛，那么一切戒的根本都是什么，都是三归一，三归一以后再受五戒、八关斋戒、十戒、比丘戒，都先要说三归，三归是根本。那么这个人他得戒的时候呢，就是说完三归就得了，还没有结魔。结魔是什么意思？结魔就是通过仪轨仪式呢，好像开会做表决一样的啊，说现在有人来到僧堂当中出家受戒，大家同意不同意？问三次，然后呢，你这个要受戒的人呢，问你，你会不会这样做？你说会。再问你，你会不会这样做？你也说会。这个叫结魔了。那么这里的三归一才说完，还没有开始做结魔，他就发了戒品了，就是闻佛三说即发戒品，这什么样呢？他是根性力，说三归的时候就得戒，因为他的身心调柔嘛，他能够通达嘛，这个是第四种。第五种呢是八境得戒，就是八境法了，这是佛母这个摩诃波舍波提嘛，他这个想要来出家，即佛姨母，佛亦不欲度女人出家，姨母苦求佛令饶受八境，即法具戒。这个就是遵守八境法的戒。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呢？就是佛的姨母啊，因为小的时候是佛这个他带大的嘛，后来闻佛这个证悟了圣道了，这个度化了很多人这个修行呢，所以他决意也要这个随佛出家。那么佛呢是没有同意的，初开始不让他来出家。然后呢他遇到这个阿难尊者了，就是苦苦的哀求啊祈求啊，那么这个数次请求之后，那么这个佛就同意了，就为说了这个八样事情，如果八样事情你能做得到呢，那就可以那就可以呢这个得受这个出家。那么就是派人这个来传话，就是阿难就过去了，传话了，所以是饶受八境，那么这个谁这个 接受的呢，这个几个人就得了什么了？得了具足戒了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是受八境得戒，这个是第五个，这个第五个就是佛法里面讲因缘嘛，就是种种的具体因缘不同，那么这个是第五个。第六个得戒呢是什么得戒呢？第六个呢就是论义得戒，即须陀耶沙弥与佛论义，佛问其无常等义，世世能答，后佛问汝家在何处，答佛言三界皆空。世尊云，这个就是三界皆空，世尊云何乃问我家处。佛与阿难，将还身中，为受具戒，于是年死七岁。那么这个须陀耶沙弥啊，这是一个立根性的沙弥，是立根性的人。那么他为什么是立根性呢？议论得戒呢？就是当时候呢，见到佛了，佛就跟他讨论了，说了无常的道理。那么这个问说之间呢，这个沙弥一谈的聪明智慧，很聪颖呢，术士有慧根呢，所以事事能答，样样能答，这个善根不同嘛，就像悟达国师一样的，这个13岁他就可以身坐说法了，别的沙弥还只能跟着师父提提鞋子啦，倒倒水啦，做做杂事啦，烧烧火啦，还是这样的。那么他13岁就可以讲法了，就是他的根性力，智慧也深，那么这个须耶沙弥呢，须陀耶沙弥也是这样的，事事能答了。所以后来佛就问了，他说你家在哪里呀？你的家在哪里了？他就告诉佛了，三界皆空啊，三界都是空的了，是真的。那你怎么问我家在哪里呢？我这哪里有家呢？三界皆空。所以这个佛就告诉阿难，他你把他带到僧堂当中去，为受具足戒，就是给他受具足戒。那么实质上这个是特许，按比丘戒来讲呢，要20岁以上才受嘛。那么他才七岁呀，七岁就给他受这个比丘戒啦，那不是跨等了吗？超越了吗？特殊例子吗？那佛为什么认可呢？就是他根性力，他能够做得了比丘，行得了比丘之法，他思维呀、敏捷啦、智慧具足啊，能够如理啊、如事如仪啊，所以就让他带到僧堂当中去。所以这个受戒呢、得戒呢，他是那个论义得戒。那么第七个是什么？上来得戒。上来得戒是什么？道基石熟，佛父上来即便得戒，就是说这个人的成道因缘呢、成熟了，所以这个遇到佛呢，那这佛就说上来啊，那你上来就是好来的意思了，那么你来这了，你这个因缘好啊，那个根性具足啊，根性力啊，那么 就是现呢这个出家相，现这个清净状相。那么这种的话呢，就是上来得见，上来比丘，这个虚化之落了，袈裟着身呢，都是因缘所感得的，不一样。那么这个呢，是上来得见，是第七，